知，假如有一个人被医生诊断得了一个不治之症，没办法救了，那么突然间呢，过了三个礼拜啊，说有一种新药出现了，请问对这个不治之症的人，得了不治之症的人而言，这个新药是不是好消息啊？当然是好消息啊。不过对各位健健康康的人而言呢，这个新药有什么用啊？似乎影响不大，是吧？所以这个到底是不是好消息啊，就要看我们所处的环境有多坏哦。这是一个很相对性的。那么假如你这样想的话，那今天我们讲圣诞佳音好消息哦。刚刚玛利亚在唱这首诗歌哦，这个叫做玛利亚颂哦，哦，这段诗歌叫做玛利亚颂。我信什么啊？尊主伟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快乐。这是好消息，对玛利亚是好消息，对我们是好消息。不过你要了解这个好消息有多好啊，你先要了解玛利亚所处的环境有多坏。他处的环境坏吗？非常坏。在当时玛利亚前面的记载，天使预言哈，预言什么了？耶稣的降生，圣灵怀孕啊，玛利亚从圣灵怀孕得耶稣降生的这个天使报给玛利亚的消息，带给玛利亚的是什么呢？不能了解，慌张、着急、疑惑。那我们看几节经文哈，你就能明白了哈。往前看一点点好不好？第一章28节，第1章28节。好，这里说什么呢？一起读好不好？1章28节，这里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什么？惊慌。你的圣经也是这两个字吗？那不是好消息吗？怎么惊慌？当然惊慌啊。为什么惊慌呢？不止惊慌啊，三十节说什么？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什么怕。”显然玛利亚怕不怕？玛利亚害怕，天使才要叫他不要怕嘛，是不是？然后呢，34节好不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疑惑，没有出嫁怎么能够怀孕生子呢？然后1章39节，当天使讲完了之后，也告诉他的亲戚伊丽莎伯，提到这个之后呢，39节，来一起读。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个城，进去找伊丽莎伯。急忙，这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玛利亚当时知道自己由圣灵感孕要生下耶稣的时候真实的反应啊。为什么是这样的真实的反应呢？什么是佳音呢？对玛利亚而言，其实她还没有结婚就要生孩子，是一个极大极大的挑战。因为生命记20章20到21节，这是当时对未婚生子的人的一个法律条文。要不要读一读啊？啊，我读给你听就好了啦，这种话你不要读了，我听了。但这事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怀孕就生子的意思啊，看前文怎么样啊，就要将女子带到她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什么石头将她打死，因为她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什么丑事，这样就把用石头打死之后，这样就把了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人若是还没有结婚就生孩子，在当时是要被石头打死的。假如这个女子已经许配了给别人，现在的话就叫做订婚了， 假如已经订了婚的话，那么丢石头的第一个人就是他的未婚夫。请问玛利亚现在听到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你是他的话，害不害怕？这个叫做生死交关的挑战了，生死交关的挑战了。哇，原来圣诞节耶稣降生还没降生之前，原来是这种气氛的哦。不过人生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种气氛之中去经历神的奇妙恩典，是吗？那么我们来看，继续来看玛利亚怎么样在这个生死交关的极大挑战和人生困境之中经历神的恩典啊。我祈求主也让我们在座的你和我，我们也有某一种的人生困境，这段经文也能够一样安慰我们，给我们一个启发，从圣经的里面给我们一个启发。玛利亚怎么样胜过呢？我们要从几个角度来看了啊。第一个，圣徒的安慰。玛利亚听到这个天使的宣告之后，她赶快去找以利沙伯，是不是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就记载什么呢？也记载了玛利亚找以利沙伯急急忙忙啊。当以利沙伯看到玛利亚之后，第一章四十一节就记载了一段很重要的，叫做以利沙伯颂啊。下面说什么呢？我读给各位听啊。第一章四十一节，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于是下面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就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记载在第一章四十二节，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得来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妇女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换句话说，相信神话语应验的这个女子就是玛利亚，是有福的。这是一种从圣灵感动带来的安慰。伊丽莎伯是一位十分十分好的辅导员啊，他有没有修过辅导学分我不知道了啊，不过肯定圣灵帮助他，他是一位极好的辅导员。他讲完了这个话，感动了玛利亚，缓和了玛利亚的激动，平息了玛利亚的震惊，调整玛利亚的心态，是不是啊？最后改变了玛利亚的思想。来自圣徒的安慰。于是这个完了之后呢，接着就是四十六节了，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玛利亚颂，从圣徒来的安慰。玛利亚得到一种安慰之后，圣灵也感动他，于是他就讲出下面四十六节一直到五十五节这一段玛利亚颂。一开口他就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玛利亚颂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对玛利亚而言的佳音，这是一个佳音，对他是佳音，对我们也是佳音，所以是一个历史千古的佳音，是吧？我们就叫它做千古佳音好吗？那么千古佳音有些什么成分呢？第一个，卑微与伟大。玛利亚一讲，一开口就讲，我心尊主为大，尊这位主为大，以神为大。当然每一次我们称呼神，我们祷告神的时候，请问啊，神这个字，这个词汇在各位的心中啊，占了多大的分量啊？假如我们称呼这位对象是神的话，这个叫做 by definition， 你要用这个词汇，不要了，要么就不要用，要用的话就表示这一位对象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高高在上，超越万有，对吗？我们才会称呼这一位对象叫做神。意思就是我们称呼 我心尊主为大，当玛利亚这样讲的时候，这再合理不过的。不过尊主为大和知道神很伟大是两件事情哦。换句话说，知道神伟大是代表我们啊，是，既然我们都称呼这位对象是神，当然伟大了，不然怎么会称呼他为神呢？啊，我知道。不过知道他很伟大跟尊他伟大那是两件事情，两个层面。什么叫做尊他伟大呢？就是不只是知道，更是心灵的深处尊崇神。当我们有这个尊崇的层面，就不只是认知的层面了。尊崇的层面就带来什么呢？带来敬拜啦，带来跟随啦，带来降服啦，带来各种在生活上会表达出来行动的执行的层面哦。换一句话说，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的时候，他是不只是知道神的伟大，更是愿意在这个神伟大的神带领之下跟随神顺服神，这个叫做尊崇神伟大。为什么他会尊崇神伟大呢？那么看看下面呢，48节讲了一个道理，就那个原因一个理由了。47节，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什么？他顾念他使女的什么卑微。为什么他能够尊神为大尊主为大？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卑微。换一句话说，一个卑微的心怀，一个卑微的心怀才能体会神的真正的伟大。我记得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啊，我在大学信主了啊。没有信主之前，有人也跟我讲，哎呀，来听听音乐会好吗？啊，好啊，好，音乐会。哦，原来那个叫音乐布道会。哦，听了之后啊，怎么样啊？没怎么样。哎呀，然后他就跟我讲，哎呀，神很伟大，很奇妙，很慈爱呀，大能啊，是吧？每讲一样，我都有个理由解释掉了哈，我都有理由解释了哈。把对方的论点解释掉啊，神很大能带领你，没有了运气了啊，神很慈爱了，是啊，是很慈爱了，不过因为你知道爱嘛啊，神很奇妙了哈啊，没有了，是豁然率了啊，你什么理由都可以解释掉的。为什么我会这样做你知道？因为我缺少了一个卑微的心，我不知道原来我只不过是人，我以为用我的逻辑可以把这么伟大的神都解释掉了。一个人若没有谦卑的心，我们很难体会神的伟大。玛利亚知道，哇，他眷顾卑微的使女，佳音的第一点，那就是伟大和谦卑的对比了。不止如此，下面看，下面从哪里呢？从48节啊，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他继续说什么？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49节最后跳到49节啊，然后讲到什么呢？50节，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什么？世世代代。然后这55节，他神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等等。这些用词都代表着玛利亚不只是看到现今，他还看到万代，是不是？这个就是佳音的第二个特性哦，今生到万代，今生到万代，这代表着玛利亚看事情的眼光哦。好多时候我们看东西只有看今天的话，那么常常看来看去不能明白，也找不到答案，因为我们的眼光就在目前，或者说我们的心胸就在眼前。我们有一句成语，这句成语我们不太喜欢被人家用在我们身上，叫做目光如如鼠啊，有着另外一个版本叫做目光如豆，豆子一样这么小啊，我们都不喜欢这句话用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怎么样？哇，志向宏大，是不是啊？ 哇，这个一目了然哈，我们要这个什么任重道远哈，我们不喜欢目光如豆。不过有时候好像真要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目光如豆，只看到目前。那么玛利亚在尊主颂里面完全表达她的眼光和心胸，她不只是看到他现在的困难，他看到的是万代。我孩子小的时候啊，今天刚好他也在，呵呵，我没有经过他允许讲的，不过他应该不会抗议的，我等一下明天问问他看看。那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学校，我在神学院教书啊，神学院呢有一个池塘里面养了一些锦鲤啊，你知道锦鲤是什么吗？那个鲤鱼，彩色鲤鱼啊，在那池塘里面，哇，好漂亮哦，游来游去啊。我们家呢，我们住在学校里面宿舍，里面呢也有养鱼，不过是一个小鱼缸啊，小鱼缸养了几条天使鱼，就这么大，一寸长，天使鱼啊。那么我儿子就说，哎呀爸爸，那个锦鲤很漂亮嘛，不要养这个天使鱼了，又小又不好看，那不如我们改养锦鲤了。我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呢？买那个锦鲤吃的东西喂它不就行吗？我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锦鲤好看呢，这个小天使鱼看也看不见，颜色又不漂亮，锦鲤多漂亮，那养锦鲤不是好？不行。为什么不行？不是没有东西给它吃，不是。什么原因呢？鱼缸太小，对吧？小鱼缸能养大鱼吗？能不能？狭窄的心胸看到神的伟大吗？看不见啊，对吧？是吧？所以今生到万代，人的眼光有多大，我们才能体会主的大能，主的大爱有多深。当我们认识主有多深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才会有多大。假如我们永远看见的是现在，目光如什么啊豆的时候，那么如鼠的时候，如草的时候，神的大能被我们的眼光限制，难怪井底之什么看天有多大啊，就这么井口这么大，是吧？另外一个比喻叫以管窥天，天有多大，就那么小洞一个，天真这么大吗？不是，我们只有这么大的目光，我们只有这么大的心胸，所以我们看不见神的大能奇妙佳音。第三个佳音，哈哈，有了这些呢，就带来了这个了，绝境成为什么？有福。因为玛利亚说，我从今以后我就有福，是不是这样说啊？他不只是这样说，他从今以后万代万代要称我有福，要被石头打死了还有福啊，有福，不止我有福，万代要称我有福。本来是不解、惊慌、着急、疑惑的，现在变成颂赞主了，奇妙的转变。这个转变从哪里来的呢？第一个，圣徒的安慰，是吧？以利沙伯安慰，以利沙伯导引他去思考神的奇妙，圣灵借着以利沙伯的口安慰了这一位忧伤的心灵。不止如此，不止如此，我们要了解这段玛利亚尊主颂呢，就必须由圣徒的安慰进到第二个层面了，就是圣经的开启，圣经的开启。那么下面我就要解释这段经文的一些背景了，这个背景对我们掌握这段经文是极端重要。我们不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就不能体会为什么玛利亚快要被石头打死还说自己有福，还万代以我为有福呢？好， 么圣经深化我们的信心。你知道在刚刚读的经文路加一章四十六四十七节玛利亚说什么，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句话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旧约的背景，这个背景在哪里呢？这旧约背景是在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十八节，那我写在这里了啊、哦。哈巴谷书说什么呢？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牛，棚内也没有牛啊，羊也没有，牛也没有，植物也没有，什么收成也没有，惨不惨啊？很惨啊。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下面他说因救我的神喜乐，因救我的神喜乐。这句话来到玛利亚的口中，他就转变为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那么这个的经文上的平衡带来一个很重要的思考了，哈巴谷先知活在什么的情况啊？啊，那个时候很惨啊，当时哈巴谷先知几百年之前是被外族统治欺负啊，以色列人是在最困苦黑暗的年代。哈巴谷先知看见国家一片什么欣欣向荣吗？不是啊，一片萧条啊，对吧？是不是萧条？怎么不萧条呢？无花果树发不发旺啊？啊，发不发旺啊？啊，那怎么跑掉了？怎么不发旺了？不发旺了是吧？葡萄树有没有果子啊？橄榄树有没有橄榄啊？没有，什么都没有，牛也没有，羊也没有，因为外族统治，所有的产品都被人家抢走了。但是就在这个困境中，他说因救我的神喜乐，因救我的神喜乐，这是哈巴谷的经历啊。而玛利亚在尊主颂颂引用了这一句话，代表着玛利亚的心境。他的心境是什么呢？玛利亚面对自己的困境的时候，想到几百年前有一位列祖啊，谁啊？哈巴谷啊。哈巴谷也在困境中，但是哈巴谷以神为乐。哈巴谷的见证留在哈巴谷书，哈巴谷书影响玛利亚面对他的困境的时候，他知道我以我的救主为乐，这样明白吗？假如是这样的话，哦，那我们来做一个图形好不好啊？这个图形就是玛利亚当代的经历啊，是受到以前呢、啊、哈巴谷先知的经历的深深影响。换一句话说，哈巴谷的经历成为一个见证，对不对啊？这个见证记载在哈巴谷书。玛利亚在尊主颂里面，他说：“哎呦，我想到神的大能的权柄，神在列世历代怎么样，在列祖怎么样。”虽然他没有提哈巴谷了，但是他所用的经文出自哈巴谷书，所以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确据，说玛利亚的心灵中想到哈巴谷先知的困境，在神的手中化解了。那么现在玛利亚的困境能不能一样的化解呢？能，因为玛利亚的神也是哈巴谷的神啊，哈巴谷所信的神正是玛利亚跟随的神，了解了吗？哦，不过不要停在这里哦。哎呀，读圣经是很有乐趣的，弟兄姐妹啊。假如你回去继续追索哈巴谷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追了啊，你回去追了，因为这些资料都在这里了。哈巴谷书这样说的哦，啊，这就是哈巴谷书了啊，一起读好不好？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也不效力。田里这样，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喜乐啊。十八节就是这个，就是玛利亚的思维，对吧？但是十九节继续读下去，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下面的十九节那句话 假如你有读圣经，可能你知道从哪里来的。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是哈巴谷写的，不过哈巴谷引用了一个比他更早的旧约圣经。
啊，圣经考试了，现在啊，从哪里来的？啊，答对有奖啊！啊，
诗篇，
对了，诗篇比他更早的嘛，对吧？绝对不会是约翰福音嘛，对吧？
比哈巴谷更早的一篇诗篇，
诗篇有150篇啊！你现在随便猜一个数字了啊，不会151了，只有150篇了。那么我告诉你答案了，哈巴谷这句话是从谜底增。公开了啊，诗篇18篇33节来。
哈巴谷写这一个哈巴谷书的时候，他想到诗篇18篇33节这句话是一样的。那么我就要想了，那么诗篇18篇是什么环境之下写的呢？你知道是什么时候环境写的？
那你回去看诗篇就知道了嘛，对吧？那么我们现在散会回去看诗篇了吧？那不行啊。那不如我告诉你了，你回去慢慢看啊。诗篇18篇是有个标题的，一起读是什么标题啊？
换一句话说，诗篇18篇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写的。
大卫有没有逃亡过？
有，哇，不得了了，还登被高了，但是还没登基啊。被高到登基中间，他很多苦难啊，其中一个大苦难的来源就是现任的国王谁啊？对呀，扫罗王。扫罗王要不要他登基啊？不要，不要又怎么办呢？追杀咯。扫罗追大卫就怎么样？逃啊，是啊，你追我就逃啊，是不是啊？所以在逃亡的时候，不止扫罗啊，他还有其他的外族的民族也要追杀。逃亡仇敌和扫罗时候所唱的诗，什么诗呢？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是不是很切合实际啊？逃亡的时候要怎么样？快跑啊！那么大卫说：“神使我的脚啊，哎呀，快如什么？”母鹿的蹄啊，我是没养过鹿了，我不知道母鹿的蹄如何了。不过我相信这个用语已经给我们很明白了，就是跑得快呀，飞毛腿啊，用现在的话说，神使我的脚变飞毛腿，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啊。稳行在高处的意思是不被抓了啊，明白吗？好，那当假如这样的话，那么哈巴谷他困境的时候，他想到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于是他想到，哇，大卫在困境中也渡过难关呢，有没有渡过？后来有没有跑掉啊？有，不止跑掉，他有机会杀扫罗王，他也放弃，因为他尊重扫罗是神所高立的王，他的心胸多大，是吧？但是这个过程，大卫逃亡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在哈巴谷先知的心中啊？明白了吗？哈巴谷先知写哈巴谷书竟然想到大卫王在逃亡啊。那么请问，大卫王逃亡是不是成为哈巴谷先知的一个鼓励啊，一个见证啊，对吧？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来画个图好不好？我喜欢画图哦。哦，这个图就是原来哈巴谷，哇，你跑这么快啊、哈巴谷先知以神为乐，是追溯了大卫逃亡的经历。这样读圣经不是很有意思吗？有意思哈、哦，这有个历史的景深了，是吧？历史的景深。不过不要停在这里哦，继续打破什么砂锅问到底。当你这样的话，请问你下一步的砂锅在哪里找？下一步我们要看哪里啊？你逻辑是这样嘛？路加福音嘛，他想到哈巴谷嘛，于是我们就看哈巴谷嘛。之后再看哈巴谷的时候，发现哈巴谷书想到大卫嘛，是吧？于是我们就回去看诗篇嘛。 那现在下一步呢？再看诗篇嘛，看看诗篇大卫写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啊？那就诗篇十八篇好好看一看啊。那回去看了，现在散会了也不行啊。那我就给你看了。好，诗篇十八篇，刚刚我们看的是这一节，十八篇三十三节，对不对？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写下的，不过他不只是写十八篇三十三节啊，他写了全篇。若是我们仔细去看全篇，你就发现在大卫逃亡的时候受灵感动写十八篇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话他这样说，其中一句话，很多句话，其中一句话，那就是十五到十六节，一起读。耶和华，你的斥责一发，你的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请问这是什么经历？什么时候以色列人有这个经历，看到什么啊？海底出现了，哇，看到地的根基显露啊，看到神把他们从大水中拉出来哦，什么时候啊？过红海啊，是吧？过红海是发生在大卫之前的，这是很典型的红海事迹的用语啊。过红海的事迹影响旧约太深远了，这是其中一个。那么请问，请问是不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他想到比他之前又有一件历史神拯救的事件？什么事件呢？过红海啊。换一句话说，当大卫在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的时候，突然想到，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以前我们的列祖也有一次逃亡经验，哇，那个比我更厉害了，因为追兵比他现在多得多了，法老追兵来了哈，是吧？那前无什么去路，后有追兵，那怎么样？死定了。不过就在这个看起来死定的环境之中，神使海底出现，神使大地的根基显露，分开红海，以色列人就走过去，神把这群百姓从大水中拉上来。这就是大卫的思维了。假如你这样想的话，继续看下去的话，那我们又是不是可以看到大卫的诗篇是受到了红海奇妙救恩的影响啊？那假如是这样的话，你知道下一章是什么呢？是什么啊？哦，下一章是这个图了。这个图就是原来出埃及记成为大卫在困境中的帮助啊，明白了吧？明白了啊。那么来自圣经的开启，为什么圣经能开启我们的心胸呢？因为圣经记载了神在列祖身上救恩的记录。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不要读圣经啊？我不知道假如玛利亚没有读哈巴谷书啊，他会不会尊主为大以神为乐了啊？因为没有这个历史不能重演啊。不过我知道的是，他肯定受哈巴谷书的影响，于是他能尊主为大以神为乐。我不知道哈巴谷在他写哈巴谷书的时候，假如他没读过十篇十三篇十八篇会怎么样写，我也不知道了，历史不能重演了。不过我知道哈巴谷的确读了十篇十八篇，他的确知道大卫逃亡神怎么帮助他，于是大卫逃亡的见证就使他面对他的困境，以此类推，带给我们重要的信息。尊主颂是一段重要的经文，带给我们重要的信息。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啊，从两个角度来看这段信息，什么给我们什么影响呢？啊，这个希望大家也这样读圣经了哈。第一个观点，第一个角度就是叫做当代
啊，或者是当时，就是玛利亚当时，玛利亚当时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么这个从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功课了啊。那玛利亚当时起码有几样东西了，那就是玛利亚的态度和行动了，是不是？那么是当时发生的事了，是吧？玛利亚的态度和行动啊，玛利亚什么态度啊？你知道吗？有一个极重要的态度，使得玛利亚产生这个极大的转变。这个态度叫做反复思想。圣经有没有记载这四个字？有，在哪里？哦，玛利亚在这个天使向她显现的时候，有没有啊？有没有反复思想啊？1:29，玛利亚反复思想这个问安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反复思想啊？为什么需要反复思想啊？反复思想就在想，想了再想，再想这个反复思想是吧？那么为什么要反复思想？啊？因为想不通嘛，是简单的答案的嘛，是吧？因为想不通，于是他就再想，还想不通，再想，反复思想，最后呢，想通了。这个叫反复思想。玛利亚不只是这样在这里记载，下面的文章啊。第二章，路加第二章，当牧羊人宣告圣诞佳音之后，圣经记载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不止这样，继续看下去，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了耶稣在圣殿和律法师的对话，讲完之后玛利亚有什么反应呢？路加福音第二章50说，51节说，他的母亲把这一切的事，就是耶稣在圣殿与律法师对话的这些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这是一个极端重要信仰晋升的态度，思想存在心里。换句话说，不是左耳进怎么样右耳出，那右耳进呢左耳出，这个 two way communication 是吧？最后是空洞一片。相反的，玛利亚存在心中反复思想。我们需要有这个态度，因为神的话讲得清清楚楚。一起读诗篇，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存在心里，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玛利亚能有这个转变，因为她昼夜思想。她想不通的了，谁想得通嘛？谁也不愿意见到这个可能会被石头打死的状况，谁能想得通？不过就在这个不通之中，昼夜思想。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读圣经，是吧？那么我也常常讲一句话，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啊？我说，当你读圣经读到有问题的时候，就是想不通了，我就恭喜你了，是吧？哎呀，没有问题，恭喜我！哎呀，太好了！你当你有问题，就是表示你的脑筋在动，不是胡人吞什么吞枣啊？完了是看了等于没看。你一动脑筋就发现，这怎么会这样呢？当你一有触动的时候，就表示你有一个机会昼夜思想了。好多重要的真理就在这个昼夜思想之中，我们明白了神的灵感动我们，开启我们，来自圣经的开启。不止如此了，刚刚我们也讲过了，这个重要的信息，当代当时圣灵透过圣徒安慰了玛利亚，是不是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弟兄姐妹，神会用你来安慰另外的人哦，不是靠着我的智慧、我的辅导力量哦，不是，是圣灵感动以利沙伯做的。神的灵感动一个人，说出安慰人的话，听的人就得到一个属灵的益处。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属灵人啊，能够帮助别人灵里深处的需要。这个是当代，从当时这一个角度来看， 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重要提醒，起码两样，对吧？不过看圣经除了看当代之外，我们要深度深一点了，那就是看什么呢？第二个叫历代，历代，历代就是贯穿时代，贯穿时空，贯穿历史啊！这是两个很重要的读圣经的眼光啊，观点啊，角度了一个是看当时到底写的什么，一个是看这件事情背后有什么样的历史背景。那么这个是历代了时空中间有些什么的关系了。那么这个呢，我们看玛利亚，她读圣经的确有这个观点的。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在她的尊主颂里面，她提到很多的用词，譬如她提到神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什么世世代代，他的心思不是只想到现在，神大能的膀臂过去如何如何，神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他想到以前，好，他想到什么呢？神对列祖所说的话。这是玛利亚读圣经的角度，不只是看当代这件事，是看这件事背后有些什么样重要的过去的长远的影响和背景。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了解这个经文之间的关系了这个叫做经文交织交织是这个意思好像纤维织在一起彼此有关联的，是吧彼此是有关联的，没有任何一段圣经是独立跟别人无关的，不是的，整本圣经彼此是有关的，就好像一块布，任何一条纤维跟另外一条纤维是有关系的，它绝对不是单独出来的，假如真单独出来那个脱线了，这条线要剪掉了，是吧？圣经就好像一块绵延不绝的彼此紧密相连的神的话语成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读圣经也要学习进到这个程度去了解了我们就要下一点功夫了，是不是譬如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这个经文的交织关系，哇，原来是这样，玛利亚看到哈巴谷，哈巴谷看到大卫大卫想到红海，这个就是历史的景深，使我们对尊主颂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了。那么这个深入的了解，这个是从经文看的倒过去看的，是吧？不过你倒回来看倒回来看那就实在太重要了。换句话说，过红海的神迹奠定了什么？奠定了大卫逃亡的时候心灵的力量，给他安慰，而大卫逃亡神怎么样保护他的这个亲身的经历，就成为哈巴谷以神为乐的一个重要的信仰根基，是吧？而哈巴谷怎么样以神为乐，在那种几乎绝望的环境中，没有希望的，没有牛，没有羊，没有产品，什么东西都没有，一片萧条的时候，股票已经跌到不知道哪里去了的那种情况境之中，差不多啊，跟这个差不多了他怎么样以神为乐，这个成为玛利亚尊主为大以神为乐渡过难关的根基。你看到吗？看到什么？千古佳音怎么样代代传，从红海那一代传到大卫那一代，大卫那一代传给哈巴谷那一代，哈巴谷那一代传到玛利亚。假如这样的话，那不要只是想别人那你和我呢？今天你和我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成为影响后代的什么见证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你最亲近的人，很可能是你的下一代。今年我们的教会主题是世代相传，是不是你还记得我回来之后第一堂讲的信息世代相传，传什么最重要我们传给我们的世代是什么呢？要颂赞神大能的作为，对不对？这是见证。求主恩待我们，你和我今天所做的所说的，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影响了其他的人。
大卫在逃亡，如同母鹿的啼降逃亡的时候，写下他的见证。他有没有想到以后有个叫哈巴谷的？
他还不知道哈巴谷的存在了，是吧？
哈巴谷在写，哈巴谷说他怎么知道以后还有个叫玛利亚的呀？
他也不知道玛利亚的存在。但是，正如你和我，你不知道你将来会影响了什么人，但是你和我的见证，成为后代，成为其他人受影响的一个根基，也是成为其他人因此而确认神、信靠神、跟随神的一个重要根基。求主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做什么呢？
透过圣经，透过圣灵的帮助，透过圣经啊，圣经成为圣灵工作的一个根据，成为一个蒙神使用的圣徒，使神的话语在其他人的心中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和根基，千古佳音代代传啊！不过我们是媒介啊，哈巴谷早就已经安息主怀，玛利亚也已经成为2000年前的见证。今天我们当然回到圣经，可以继续看神奇妙的作为，但是今天你和我每一天的所言所行，正是活生生神的见证。圣诞节，求主恩待我们，看见我们的困境神能改变。第二，就在我们的改变过程中，我们的一言一行成为将来许许多多的人无穷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使用了第四圣徒的见证，使我们的心再次归给你，因为我们从这些见证中知道神是这位永不改变的主。你如何帮助红海那一带，你也能鼓励了大卫。你如何帮助大卫，你能鼓励哈巴谷。你如何帮助哈巴谷，你能够改变玛利亚。主，今天我们祷告，你如何帮助玛利亚，你也能够帮助我们走过困境。不止走过困境，恩待我们，让我们走过困境，依靠神、跟随神的经历，也成为更多人、更多人的见证，见证出神的奇妙、慈爱、伟大。谢谢主，在圣诞节期使用我们每一位，成为福音好消息的见证。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